弟兄姐妹早安，欢迎大家来参加新约读经班。我们新约读经班就是新约总共有260章嘛，我们每一个礼拜读5章，所以刚好是一年52周。那今天是第50周，所以连今天算在内的话，我们还有3次上课就结束了。希望这整个读经的过程对弟兄姐妹，就是你们对神话语的了解，这神话语的吸收对弟兄姐妹是个祝福。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看过我们新约读经班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要研读启示录最后的这几章，求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指导我们的心思意念。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开始我们还是这个读经者的信念，我们用背的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前书后书3:16-17。好，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4章，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第4章第1节一开始说，此后我观看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到好像吹号的声音，就是那个声音非常的响亮，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从第4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结束，他所看到的都是以后必成的事情，关乎末日的事情。但是第4章跟第5章呢，先讲的是在天上的敬拜，他看到先有四活物，有24个长老，有千万的天使跟一切的被造之物，先是敬拜做宝座的，就是创造的主。然后到第5章，他看到还加入一位，就是敬拜被杀的羔羊。在第5章一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本书，这是启示录最重要的2本书中的第一本。这本书怎么写呢？启示录说第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充满了启示，但是呢用漆印封严了，漆是完全的数字，印就是把它密封起来，完完全全封住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呢？换句话说，需要具备那个资格，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展开书卷揭开漆印，必须有那个资格。于是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能展开那能观看的书卷的，就是找了天上地下地底下的，这边找找了半天，就找不出一个人有具备这个资格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他希望看到以后必成的事情，但是没有人能够揭开那漆印，那怎么办呢？结果这时候长老中有一位说，不要哭，看那犹大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所以以后大家所看到的就是耶稣逐一揭开那漆印所发生的事情。接到第7印的时候又开始吹七个号，吹到第7个号的时候又有7个碗，然后到最后才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以及新天新地的来临。但是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又出现第2本最重要的书，就是启示录还有其他的书卷，就但是有2本是最重要的。请大家看第20章，有一本书它有个名字叫做生命册，在第20章的12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那这是一个审判的宝座，案卷复数，案卷就是那个宝座前那个桌子上有好几本书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那现在我们讲的是另外那一本书，它的有个名字叫做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就是那些其他的书呢，凭着那些事来那些是记载的他一生所行的事情，照他所行的来受审判。但是那本生命册是怎么回事呢？请看第15节， 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好，那我想就一开始呢，根据这两本书啊，稍微把生命册做一个啊，它意义上的一个总结。我读一下我写的哈，就启示录的两本书卷哈，启示录中有两本书卷，一本是七印封言的书卷，关乎人类的历史；那一本是生命册，关乎个人的结局。好，那先说呢，第一本书就是七印封言的书卷哈，这本书卷所记载的是人类历史的终点和万物的结局哈，跟整个的被造、整个的 creation 有关系。那书卷在哪里呢？它是握在做宝座者的右手中哈，右手代表能力，表示神以大能的手掌管着历史哈。这历史不是漫无目的的，是有人在掌管，就是永生的神他掌管着。但是呢，被七印封严了，表示书的内容是完全封闭的。无人配展开书卷，表示神虽然愿意将书卷的内容公开，但是却无人具备接受书卷的资格。七印封严的书卷，唯有犹大支派的狮子，还有被杀的羔羊配展开书卷。那狮子跟羔羊哈，这二者呢，它指的都是耶稣基督哈，因为从肉身来说，耶稣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是大卫的根，是君王。好，那从救赎来讲呢，耶稣他是被杀的羔羊，为万民舍身流血，那是人类的救主。好，因为这两个身份使他具备这个资格。那圣经说耶稣已经得胜，他用自己的血胜过了罪哈，买赎万民归属于神。这个是那个长老所唱的那个羔羊颂哈，他又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所以呢，唯有他配拿书卷揭开这个七印哈。那另外那本生命册是怎么回事呢？所有死了的人都要站在白色大宝座之前接受审判哈。有一天这件事情呢会发生。如果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是启示录20章15节，刚刚我们读过了哈。生命册记载的是什么呢？它记载的是天国公民的名字哈。你的名字若在生命册中，就进入天国；你的名字若被涂抹哈，在启示录3章5节说，有些人的名字被涂抹哈，那就是失去天国公民的那个资格了哈。那另外我们刚刚看到还有一些所谓的案卷哈，复述很多本书记载了每个人一生的行为，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是启示录20章12节所记载的。我现在就跟大家谈的就是这些书卷哈。那从这里我们进一步就思考一下，这启示录到底我读了这些，因为很多人觉得读启示录就是有些很奇怪的东西，一些光怪陆离的这些记载哈，这到底跟我们有啥关系呢？我想从两个角度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一个是人生的意义哈，一个是历史的进展。人生的意义我多讲几句哈，我把我写的就读一下好了哈。人生有意义吗？那历史的进展有方向吗？从呱呱坠地哈，到满头白发，到化为黄土，我们活了一场是为什么？古往今来活过的人所累积的历史又是为了什么？那人活着应当寻求人生的意义吗？应当为了比求取舒适的生存更高的目标而努力吗？还是我们就看开一些，洒脱一些，所谓宰牛杀羊吃肉喝酒，因为明天就要死了。这是以赛亚书22章13节的一段话。他那段话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但是他们反而就很不在乎，审判就审判，死就死，那我们今天还活着就宰牛杀羊吃酒喝肉，明天要死就死吧，就是这种态度哈。中国人的诗词哈，或者如李后主和苏东坡所言，雕栏玉砌只不过是不堪回首哈，千古风流人物只不过是人生如梦，君不见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哈，一壶浊酒喜相逢， 何妨开怀畅饮，将那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李后主他是一个诗人，很不幸的，他是结果做了一国的君王，所以他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苏东坡的这首《念奴娇》应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把它读一下，体会一下它的意思吧。好，它讲的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三国的那一段历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被人所称颂的那一段，就是人才辈出的一个时代。讲到周瑜，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讲的是苏东坡现在，多情应笑我，早生白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都像大江东去，就这么过去了。那我们怎么来看人生呢？我还是读一下。东坡居士绝美的诗词，词句，或能帮助我们排遣一时的愁怀，却无法填补心灵的空虚。人是寻找意义的生物，这是本能的驱使，不是应当不应当的问题。我们是本能的求生存，想过好日子，但也本能的寻求意义。已经过上好日子但却找不到意义的人，他的心灵仍是空虚，仍然过不上这个好日子，因为心灵是空的。那意义从何而来呢？意义来自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做了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才会感到有意义。我们都是这样，有价值的事必定是大于个人的。那一般来说，什么是有价值的事情呢？说如果你这一生是对国家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那甚至小一点说我对我 家庭有贡献，那你就会感到说有价值。那很少人会只因为自己吃得好穿得好就感到有价值，就算是有这样子的人，在他脱离世俗的麻醉，神智恢复清醒的时候，通常会感到特别的空虚，怀疑自己的人生有何意义。这个就是我们多少都会经历到这种事情。那这就讲到启示录跟我们的关系了。启示录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人生向神交账。神在乎你是怎么生活的，光是这一点就是我的人生具备了无比的意义。因为我们基督徒呢，最终的价值是神，神所在乎所看重的我的人生具有无比的价值。我如何生活，为何努力，如何使用神赐给我的这一生具有无比的意义，因为神在乎。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历史的进展并非无方向和无意义的，霸权的兴衰，朝代的替换，只不过是历史洪流中的浪花，人类的大河正朝着一个固定的结局流去，有些将来必成的事会逐一发生，最终是新天新地的来临。以启示录的眼光来看人生和历史，所激发出来的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我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类的未来是光明的，一宿所有哭泣，早晨必有便必欢呼，这是引用诗篇三十篇第五节的话。那最后我就是想以这个一段诗篇的话来结束这个短文吧。诗篇第102篇26-27节这么记载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讲的是神。天地都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和里衣更换，天地就都变了。启示录讲到最后，旧的天地要过去，有新天新地的来临。诗篇继续说，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必要建立在你的面前。所以我想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呢来看启示录， 你就不会说觉得他只是讲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啊，到底这个兽是什么意思啊，那个龙是什么意思啊，想要去解这些。但他其实是当初写的时候正是罗马人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时候，写给那些受苦受难的信徒。那他们常会说我被逼迫得这么惨，常常看到自己也好周围的人就家破人亡，那到底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啊？是那个时候兴起的，就一种反思了。那盼望说读这个启示录，我们不要光是求这个什么意思那个什么意思，能够，但是反而是对我们的人生跟历史的发展有个正面的一种看法哈。万物的结局哈，启示录它是讲这个结局的一本书哈。那所谓启示哈，原文就是揭开的意思哈。按照神的旨意，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见了异象，在异象中，神揭开了原本隐藏的奥秘，使人得知将来必成的事哈，也就是万物的结局。羔羊揭开七印哈，隐藏的奥秘一一展现出来。这本启示录就是约翰的意象记录哈，将来必成的事哈。按照神的旨意，有一天这个世界将会过去哈，一连串的事件将会发生，然后万物的结局来临。启示录称这些未来的事件为将来必成的事，表示神已经定下旨意哈，这些事情必将发生哈。四印跟四骑士哈，就是羔羊他每揭开一印，不是就有些事情发生吗？一开始出现的就是四个印跟四个骑士哈。羔羊揭开七印哈，这些将来必成的事写在一个书卷上，而这个书卷被七印封严了。天上地下展开了寻找，找不着能揭开这七印的，约翰因此而大哭哈。这个时候，24位长老中的一位指出，被杀的羔羊已经得胜，他配揭开这七印。于是，羔羊从坐宝座的手中接过书卷，逐一揭开七印。那每揭开一印，就有事情发生啊。现在做的是一些复习了，因为这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已经 cover 过了哈。就是前面的四印，每一印就出来一位骑士，他们骑着不同颜色的马，就有白马的骑士。他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使他出来，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哈。这冠冕的话，他是有这个君王的一个身份哈。弓马的意思就是他是征服者，胜了又要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他的敌手哈。所以这是第一个白马骑士。那第二个是红马骑士，圣经说这个红马的骑士是杀人的哈。他不但是自己有刀杀人，而且他呢让人彼此相杀哈。另外有一匹红马出来是红的哈，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赐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啊。我们人盼望的就是太平，但是这个红马的出现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哈，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第三个出来的是黑马的骑士，讲的是地上将会有饥荒哈。人就是希望能够吃饱，能够生活，但是这个黑马的骑士使得我们想要吃饱都非常的困难哈。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1000银子买一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哈。那这讲的是这个人会带来饥荒。第四个印是灰马的骑士，带来的就是死亡了。有一匹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关于这个四骑士，就是有很多的话了，但是我选了其中的一幅，就是你在你去找这些画的话，就是有很多人曾经这边画过这四骑士的，这个用他们的理解画出不同的那个场面来哈，就是白马、红马、黑马跟灰色的马哈，这是四骑士，这也是启示录未来的事的开始哈。那四骑士的做一个小结哈，他们所带来的灾害可以用人祸这两个字呢来总结哈。 因为都是人所产生的灾难，征服就是有人发动这些侵略性的这个侵略性的战争，还有杀戮，还有饥荒，还有死亡，这些主要的起因都是人。其实弟兄姐妹，如果看一下这个人类的历史，那个人祸所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这个天灾。你如果是什么像美国有这 tornado， 或者是甚至海啸跟地震的话，会死不少人，但是你跟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死的人比起来，就是远远微不足道，或者历史上所有的人祸那种产生的那个灾害是无法比较。好，那第二，在世界结束之前，人类给自己带来的灾祸将会大幅度的提升，就是那些丰衣足食安享太平的日子结束了，因为其中有一个是饥荒，前所未见的灾难将会要来临，就是按照启示录的说法，世界末日之时的灾难叫做大患难 The Great Tribulation。 那第五印，前面的四印就是四个骑士，第五印揭开的时候讲的是祭坛底下的殉道者。我读一下那个经文，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这里说有一个定数在那里，殉道者的数字满足了之后才会给他们伸冤。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段话的意思，稍微了解一下。就在古时候呢，献祭的时候所杀牲畜的血要倒在祭坛的底下。弟兄姐妹，如果有参加旧约读经班，你读过那个立位记的话，对于那个牺牲就是杀牲畜的那个过程会很了解。那中间有个动作，就是把那个牲畜的血倒在祭坛的底下。那这些人为主的道被杀，这些人现在他的位置是在祭坛的底下，所以表示这些人是牺牲，他们为主的道被杀，如同祭物被牺牲，所以他们从祭坛底下发出了喊声。白衣在启示录代表就是神的救赎，有白衣赐给他们，表示他们是蒙神救赎的人，也就是得胜者。那他们却必须要暂时的等待，只等到殉道者的数目满足。意思是说，神有他的计划和他的时间，凡事必须按照神的旨意进行，而不是按照人的意愿。虽然他们的意愿是他们向主发出声音说怎么还不给我们伸冤了，干嘛不赶快做这件事情，但是却有声音告诉他们，请你们要安息片时，等到数字满足的时候，事情就会发生。揭开第六件第六印的时候讲的是自然界的变化。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这个毛布是那黑山羊的布，就是黑山羊的那个羊毛，所以很黑。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所以第六印一揭开，那天地都摇动了，地大震动，众星坠落。这是从他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就是发生了这种事情。那诸天移位，海岛离位，强调自然界会有极不寻常的变化。那这些变化使地上的人了解说，这是神的作为。他们到山洞和岩石缝中寻求保护，并且说神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我就读一下，这个是启示录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十五节接着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做保证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他们知道这些灾难是从做保证者跟羔羊那里来的，因为愤怒的那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这个是第六个印。那个第七个印那里就比较引起争论，因为他讲到了一个特别的数字，叫做144,000个人。那我读一下我从第七章的第四节读起我听见以色列人中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然后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呢，他就是逐一把那12个支派来列名从犹大支派讲起，一直讲到便雅悯支派，然后每一个支派就是各有12,000人，所以12个支派合起来是144,000个人。然后从第九节开始，就第九节就这一段值得我们多注意一些我读一下。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就是这个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呢，在启示录中重复的出现过很多次。他强调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蒙拯救的不是只有一国，也不是只有一族，也不是只有一民，而是神的意思是要万民都得救，所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都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表示他们是被救赎者，手拿着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面前面伏于地。这个就是继第四章第五章之后另外一个天上崇拜的一个场面。他们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七重的颂赞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我们来看看这个144,000人。两次的受印，启示录记载了两次的受印。第一次就是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天使在神众仆人的额上印上神的印记。那第二次是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海上的兽在人的右手或额上印上撒旦的印记。那有两个，一个是印上神的印记，那另外一次印的是撒旦的印记。那现在讲的是第一次，就是印上神的印记。至于这144,000人他们到底是谁呢？这有许多的争议大家对这144,000怎么解释有不同的看法。那特别是有一些异端，好比说是耶和华见证人，我不晓得你们家的附近有没有，有时候来了一些美国人，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敲门，然后问你们，就是你愿意开门跟他就会跟你谈了，然后他们会给你一些刊物是从那个 Watch Tower， 就是耶和华见证人那个他们的那个出版社。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有特别解释这144,000人他们认为这144,000人呢都是他们教派的人所以如果不是属于他们的话就不在这个数字之内那除了这个说法肯定是错误的之外，主要的看法有两个，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提到了12个支派，所以这些人是信主得救的犹太人，他们讲的是说他不但是基督徒和信主的人，而且他是信主的犹太人，指的144,000人。第二个呢，144,000是个象征性的数字，12支派也是象征性的说法。那这些人代表在大灾难期间仍然存在地上的忠心的信徒比较可能就是这个解释似乎比较平和比较合理一点那身穿白衣的人嘛还是在第六印的时间，约翰看到天上有无数身穿白衣的人大声赞美神和羔羊，这是继第四五章之后又一次记载了天上的敬拜刚刚讲过。 为何身穿白衣呢？因为这些人从大患难中，大患难这个词 The Great Tribulation 这里出现的，曾经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你可明白这是讲的是救赎，它是象征性的来讲。因为如果是白衣服的话，沾了血就是一片血红，它反而是洗白净了，这是把罪，用羔羊的血把我们的罪洗掉，所以洗白净了。那羔羊的血代表救赎，这些人是在大患难中信主得救的人，他们来自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各民各方，再次强调神爱世人嘛，哈，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得救，不分种族，哈。那第七印了，哈，第七印是最后一个印，这些印揭开之后，书简的内容才呈现在眼前，不是现在目的是要打开那本书嘛？那它上面有七个印，把这最后一个印都打开之后，那个书才整个呈现，所以正题还没开始呢，哈，就是前面只是一些前奏曲，哈，七印揭开之后才进入了主题，哈，所以这第七印一打开之后，圣经又说，哎，他就听到有天使吹号，总共有七个天使吹七个号，那每一位天使吹号呢，就发生一些事情，哈，我跟大家看一下这个七个吹号的内容，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哈。前面的四个号呢，你可以说讲的都是天灾，哈。哦，首先要跟大家看一下这个七这个吹号之前的一个序曲，哈。我把第八章的第一节前面到第五节，我来读一下这个圣经的经文，哈。启示录第八章第一节，哈，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另外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香炉祈祷都是要献给神的，但是呢，天使却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着有雷轰、大声、闪电跟地震，哈，献给神的香炉，众信徒的祈祷，反而就成为是对地上的人成为一种审判。然后下面你看那几个灾呢，因为他把这个盛着火的这个香炉倒在地上呢，那几个灾都有这个火的成分在，哈。我们就先来看这个第一次吹号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说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包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都被烧了。就是前四个号呢吹响的时候，这自然界的某样东西的三分之一就好像被烧掉一样，哈。那第一次所看到的是这个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跟青草的三分之一，哈。我来读一下我写的这一小段，就是他写的是比较有点那个总结性的，哈。我读一下，哈，就揭开第七印之后的那吹号嘛，哈。好，第七印揭开之后，有七位天使吹号，每吹一次就有某些灾祸发生，哈。这七号可分为四灾跟三祸，啊，四灾三祸，大家稍微就是记得一下，哈。两个部分，前四号是第一个部分，他们带来了四个灾难，哈，各自摧毁了自然界某些部分的三分之一。这个自然界的某些部分就包括陆地、海洋、重水跟天象。后三号是第二个部分，他们带来的三祸，每吹一号就有一场灾祸临到人间。那第一号所带来的天灾伤害了陆地，包子与火摧毁了地、树、青草的三分之一，这是第一号。那我读经文，第二位天使吹号，就仿佛有火烧着，所以大家看一直有这个火出现，哈，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雪，哈，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所以这个灾害是给海洋带来的。 第二号所带来的天灾伤害了海洋，仿佛有火烧的大山扔在水中，以至于海水变质了哈，就里面有些东西不能活了，摧毁了海洋的生物，船只的三分之一。那大家知道，这海洋占地表面的绝大部分哈，70%是这个海洋。那海洋一旦有三分之一受到伤害的时候，人整个的自然的生态受到相当大的一个伤害，所以是从陆地转移到海洋。那人活着需要喝水哈，这个第三个号呢，就是伤害到这个水源哈。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哈，又是烧着的哈，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个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因为水变苦，就死了许多。那阴沉就是那个希伯来字，就他那个讲的就是那个苦的意思了哈。那大家如果你读那个出埃及记，中间有一段那个记载，讲到他们怎么出埃及之后，那个水是苦的，没有办法喝哈。好，第三号所带来的天灾伤害了水源，一个叫做阴沉的烧着的大星从天而落，使众水的三分之一变苦哈。那我是举了一个例子，就好比说大家知道那个死海是世界上最咸的一个水体哈，死海的水极苦，因为其中的矿物质的浓度极高，是它可以晒盐，但是却无法饮用哈。苦呢就摧毁了水源的三分之一，许多人因为无水喝而干渴而死哈。那大家也知道说，目前的世界的话，许多地方的人得不到干净的水喝哈，就水的一旦污染的时候，对于人的生存就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啊，甚至有人说它甚至那个超过那个全球变暖的那个威胁哈。第四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就是天上这个天象哈，天上的万象起了变化哈，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大家注意到这些都是光体哈，星月日哈都是光体，以至于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日黑夜也是这样哈。我们其实晚上还是有点光的，那个月亮或者星星的有点光是可以给人指引方向或者照亮一些东西哈。这第四号所带来的天灾伤害了天体，日月星辰的三分之一被击打变为黑暗，以至于地上三分之一的时间无光哈。那我们注意到说，这跟那启示录一开始刚好是个对比哈。起初神天创造天地的时候，大家记得他第一个是创造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是首先创造的，让这个宇宙之间有光哈，为的是人类的生存做准备哈。那现在是反其道而行哈，是反向的一个操作，就天上没有全部灭掉哈，但是这个光体呢就消失了三分之一哈，这个是对整个人类的生存是造成的伤害。那这四个号呢都是可以说是天灾哈。前四号做一个小结吧哈。就之前揭开前四印的时候可以用人祸来做小结，如今天使吹了前四之号可以用天灾来做小结，末日的时候将会先有人祸，然后会有天灾。这个四号所带来的四个天灾各自摧毁了地的三分之一、海的三分之一、水源的三分之一、天体的三分之一。那至于这些天灾的详细情况，圣经并没有解释，只是告诉我们会有这些灾难来发生，所以到末日是相当就是大患难了，真的是灾难临来了哈。不是七只号嘛，现在讲了前面四只，但是最后那三只号吹之前呢就有一个插曲哈。这个是第八章的第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哈，一个老鹰飞在空中，并且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哈，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连说了三次。那真的他说完之后就出现三个祸哈，所以五六七三个号呢就带来三个祸灾祸灾哈。我们看看那个第五个天使他吹的那个号，他吹完之后就有成群的蝗虫出现哈。第五位天使吹号，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 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可以蛰人，然后人会非常的痛苦，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大家可以注意到，这里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寻常哈。蝗虫不留青哈，就是蝗虫它只要是绿色的东西，它把你吃得一干二净。但是这些蝗虫它们是反其道而行，它们居然不伤害草跟各样的青物和一切的树木，它们只伤害没有神印记的人哈。这是第五个祸哈。第五个号一响哈，三个祸灾的第一个灾祸临到人间，这个灾祸并不影响神的子民哈，因为蝗虫所伤害的是那些没有神印记的人哈，被蝗虫所伤的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就是这段经文里面说，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被蝗虫蛰了之后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却死不了，所以可以说是极其的痛苦。那至于这些蝗虫是什么则无法确定，因为他们不伤树木，只伤人哈，这不是一般蝗虫所能够做到的。可以确定的就是他们是神审判世人的一个器皿哈。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名词，讲到有一位他希利尼话叫做亚波伦哈，十一节，第九章第十一节哈。如果你有读过一本这个 classic 一个经典的基督徒写的这个著作吧哈，叫做那个《天路历程》哈，它里面就有讲到说那个天路客遇到这个亚波伦的一段故事哈。或许那个时候如果你说这个亚波伦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这边来的。那第六位天使吹号，就是这个火马之祸啊。我还是读一下这经文吧哈。我又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子玛瑙并硫磺。那马的头，它后面就描写很多那个马的样子哈，就是真的是怪兽哈。马的头好像狮子的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哈。结果就是最厉害的是他口里面出来的这个烟哈，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哈。那这个马是什么呢？就如同前面的蝗虫不是真正的蝗虫，这些会吐火会吐烟会吐硫磺的马呢也不是真正的马。那蝗虫呢，它是使人求死不得，这些马确实有极大的杀伤力，使地上的人死了三分之一哈。火马之祸，然后这个时候出现了也是很引起争论的两个人，这个是记载在第十章跟是第十一章开始的。不过我想把第十章给弟兄姐妹稍微看一下哈。第十章是有个插曲哈，就是那个第六个号跟第七个号之间就发生了一些事情。那第十章他讲的是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哈，然后在这个大力他手中也拿着书卷呢，是小书卷，而且没有封的，是展开的。然后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先是这个天使呢，他先做了一个宣告，说第六节哈。他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所以到了要吹天使就是第七号之前，就是no more time 时候到了哈。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吹这个号，他就说等到第七位天使一吹号发生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众仆众先知哈，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哈。神的奥秘成全是个佳音，是 good news， 是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的哈。然后这一位天使呢又吩咐我，就是约翰， 你去把那踏海踏天踏地之天使手中的小书卷取过来。他就去拿过那个小书卷，他记得他是展开的哈，他就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他便叫你肚子发苦，然后在你口中要甜如蜜。然后他就照样去做了，真的是吃的时候甜如蜜，但是肚子就发苦啊，表示说领受神的话语是很甜蜜的事情，但是那个话语的内容是末日的灾害，是极其苦的啊。十一节，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啊。这个吃这个书卷，这个在那个以西结书也发生过，他就是讲的先知领受神的话语，所以有神的话语可以那个传讲出来啊。那现在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第十一章讲的那两位见证人哈。我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好了，就这个两位见证人引起很多的猜测嘛哈。那我读一下看看圣经怎么讲的哈。十一章第一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度量的杖哈，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这个量一量的时候呢，就是把他们包括进去了哈。这些被量的这个殿、祭坛跟人呢，就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是属于他的人哈。第二节，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来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哈，就是那些不属于神的人，最后没有信主的人，不必把他们量进去哈。他们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身穿毛衣传道1260天，也就是42个月嘛哈，就是30×42啊。第四节，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哈。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我要请弟兄姐妹稍微翻一下你们的圣经哈。翻到旧约有一本小先知书叫做撒迦利亚书，可不可以翻得到？它是在旧约的最后面的哈，撒迦利亚书的第四章的最后哈，就是先知撒迦利亚曾经看到两个灯台的异象哈，那启示录这边呢就是应验了哈，这两个灯台。我读一下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11节到第14节哈，这里讲的是先知撒迦利亚他看到的异象。那撒迦利亚又问天使说，这个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呢？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呢？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第14节哈是回答，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哈，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好，这是两个经，这个橄榄树，两棵橄榄树的意义哈。那这时候请大家就翻回到启示录第11章哈的第4节，讲到这两个见证人呢，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的面前。那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表示这两个见证人呢有从神那边来的能力哈。想要杀谁，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哈，这个是先知以利亚做的事情。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这是个摩西做的事情哈，并且能够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就是与神敌对的那个世界哈。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所以这两个见证人的结局呢，就是殉道。然后第8到第10节讲的是说，他们死了之后，他们的那个尸首被陈列出来，结果世上的民反而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高兴他们死了啊。请看第10节哈，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哈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但是后来他们复活了哈。第11节，过了这3天半哈， 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哈。等等，这个就是第六号所发生的事情。我稍微解释一下吧哈。两个见证人，我就读那个黑的字的部分哈，上面蓝的字是经文已经读过哈。在第六号的期间，将有两个能力超凡的见证人为主传道3年半，也就是1260天。在最后的时刻，仍然呼召人悔改信主，就是大患难中还是有福音传出来，要人悔改信主，避免将要来临的那个地狱跟永远的沉沦。但是这两个人最后会殉道，死于无底坑上来的兽，也就是撒旦的使者哈，会死在他们的手中。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呢？有人说他们是以诺跟以利亚，因为我们读旧约的话，发现有两个人没有尝过死味哈，就是没死啊。以诺没死，被神接去了；以利亚也没死，有火车火马把他接走了。那但是呢，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思。哎，这两个没死，那你们回去死一遍吧。所以到了末日的时候，他们回到人间来经历死亡，然后再回到神的身边。就有人说，哎，就是他们两个，以诺跟以利亚。可是按照经文来看呢，他们更像是摩西啊，有权柄叫水变成血；也有更像是以利亚，就是使天闭塞不下雨哈。那到底是谁呢？我是觉得其实我们不需要猜测这两个人的身份，真的是不知道，到时候如果你还活得到那个时候，我还活到那时候就知道了哈。只需要知道神爱世人，就是到了最后人还参派他的仆人来叫人悔改，那这两位神仆甚至说因此而殉道哈。我们今天就是看到这个第七位天使吹号，就是魔鬼之祸，这是第12章。这魔鬼以这个大红龙的样子出现在人间啊，这里面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写哈。首先你看到是这个龙，然后它有描写这个龙，它有7个头，有10个角，7个头上又带着7个冠冕哈。然后它的尾巴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哈。有人就认为就是当初呢，撒旦他是天上的天使长。当他堕落到人间的时候，把天使的1/3也带到人间来，然后就成为这个地上的邪灵哈。这是有一种说法是这样，但是这个龙呢，肯定他是魔鬼，因为这个经文的本身就有说他是谁哈。我就读一下这个，这个是第9节，12章第9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那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好，这是圣经自己讲的。除了这个大龙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位妇人，然后第三个就是那个妇人所生的孩子哈。妇人就有个妇人，那妇人所生的孩子就是弥赛亚，也是耶稣基督。那这个龙就是等着这个妇人一生出这个孩子，想要一口把这个孩子给吃了，但是神却保守这个妇人，使得那个孩子也没有被吃掉哈。大家自己读那个经文哈。大龙要吞吃妇人的孩子，就是魔鬼要阻止神拯救世人的计划，伤害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却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掌死权的魔鬼哈。大龙回到天上与天使征战，却被天使长米迦勒及他的使者所击败，又被摔到了地上哈。大龙既然不能得胜，就逼迫在地上的教会，就属神的子民哈，并差遣他的两个得力助手，就是海上来的兽跟地上来的兽。这个是我们下次就是启示录第13章要看到的哈，就用这两个兽呢来击打神的教会。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就是到第12章结束。我以前有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些，就是讲课的时候就有一些时事的分享，就是说过去那一个礼拜呢看到什么 news 呢，那跟我们学的圣经的功课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就说比较现代，就是比较实际比较生活化一点啊。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小新闻，真的是很小的一个小新闻，我给大家，我用一些比较出名的人物来讲一些事情吧。 这个人大家看他的脸知道他是 Jimmy Carter 哈，这重点是他现在几岁了哈。这个新闻就是礼拜五3月21号发布的一个小新闻了，就是说 Jimmy Carter 他现在变成活得最长的美国总统。他是1924年10月1号出生的哈，他只是一任的总统 ，one term 的总统，1977到1981年。那我父亲也是1924年出生的哈，是我父亲那一辈的人。那我来到美国是1978年，那个时候正是卡特当总统哈。后来他是诺贝尔和平奖就颁发给他一个，就2002年颁发这个奖给他，主要是他那个 Carter Center， 就是他们认为是有促进这个世界的和平啊，赈灾啦，反正他做一些事情哈。他开始了一个机构叫做Habitat for Humanity， 就是帮人家盖房子的了，帮一些穷苦的人就是免费给他们造房子的。下面写的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我说一下吧哈。他是一个做了政治家的基督徒哈，就像那个李后主，他是一个做了皇帝的诗人，他其实应该不应该做皇帝的啊？这是做了政治家的基督徒哈，所有的美国总统都自称是基督徒哈 ，so far 还没有例外哈。那其他的总统或许是自称基督徒的政治家哈，卡特就我个人的看法，他却是做了政治家的基督徒哈，这二者之间有分别的哈。一个是自称基督徒的政治家，一个是做了政治家的基督徒，那他是以基督的门徒的角度来从政跟做人了哈。卡特跟我们一样，他是 Baptist 啊，就他是他们当地哈，他是那个乔治亚州平原镇的人嘛，他是当地一间教会的执事，他是个 Deacon 哈。他竞选总统时，他接受访问，他就自称他说我是一个 Born Again Christian 哈。那因为他说的这句话，就当时已经有这个词了，就是 born again， 但是因为卡特被访问然后被报道出来的缘故呢，就促使这个词哈，现在我们都很习惯了这个重生这个词啊，就在美国更加广传啊，到了现在就是非常的普遍哈。卡特做总统的时候哈，他每天祷告好几次，那他退休之后呢，就是从那个政治角度来说，他实在不太会做总统哈。退休之后，他就在他的家乡嘛，那个平原镇那个教会啊 ，Maranatha Baptist Church， 他就教主日学。那因为说总统教主日学，就很多这些 tourist 来了，我们到礼拜天刚好去上课，就是很 popular， 但是上课的人多半是 tourist 哈。那但是卡特他有说他有自己有讲了，他就宣称说耶稣是他推动他生命的力量哈，是这么一个人哈，就是回家教，有几个美国总统回家去教主日学的嘛哈。那他从小是美南浸信会的会友，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他却宣布脱离美南浸信会，他还是一个 Baptist， 就不一定非要是 Southern Baptist。 那为什么他做这件事情呢？因为就是美南浸信会在教义上，他觉得那时候改变的方向跟他个人的这个他个人基督的信仰不合。你就看一看这个卡特这个人吧，他非常的平民化哈。那他退休之后，他非常的 active， 他写了很多的书哈，我买了他一些书来读过。然后他常常做的就是，他想要做一个和平使者了，然后就是他非常关心这些穷人啦，有没有地方住啊？生病啊等等的，就是这么一个人哈。那他刚好就是那一段期间，美南浸信会的那个教义，就是有一批所谓这个 conservative takeover， 就有一群人在那个宗派之内，就是强调一些比较保守的教义，特别是强调性别跟种族方面的一些特权哈。有些人就觉得说他们不尊重女性啦，或者是比较歧视这些少数人群等等，反正就在那个时候。那下面这一段，这些我是从那个 Wikipedia copy 下来的一些话啊。但是大家就是那个文章写的非常的长了，就是大致上跟大家讲一下。好，就是这么一个时事评论，就是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叫 Jimmy Carter， 他是个基督徒，他对他自己的信仰非常的认真啊，他是个美国总统，但是他没什么钱，他非常的平民化哈。他就退休之后反而变得是更加的 active， 人家觉得他当总统好像做得不怎么样，美国的经济也没弄起来，所以选了一次就不选他了。但是他反而退休之后呢，他很 busy， 到处去忙，有时候去解放人质啊，有时候就和平使者啊，以牙之间和平了，或者在当地就是盖些房子给穷人住了，就是一直就是这么一个基督徒哈。我是觉得说可以用基督徒的眼光来欣赏这么一个人哈，你不要说啊很轰轰烈烈的政治的，就说哎就是这么一位主内的弟兄，他的一生是这样子，他现在倒是有了一个新的 title， 就是美国历史上活得最长寿的一个总统哈。啊，这就是这个礼拜的一个小新闻，时事评论。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以后必要成的事情启示给约翰，也借着约翰所获得的启示，使我们也知道历史跟我们的人生都在神的掌握当中，盼望我们从这样子的眼光，这样的角度来更加积极的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一生。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